妙法莲华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8面。我们看极恶的广开显断疑生性。那么这一科是讲到如来受量品啊。那么我们学习《法华经》呢，主要要掌握两个重点。第一个，什么是佛陀真实的智慧？第二个，什么是佛陀圆满的功德？那么什么是佛陀真实的智慧呢？我们前面在三桌说法当中啊，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内观真如。那么透过内观的智慧啊，我们会产生两种力量。第一个，我们用空观来照我们的心啊，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清净的力量。第二个，我们用假观的智慧照我们的心呢，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具足的力量。所以这种又清净又具足这两种力量的加持啊，就使令我们修所有的法门，你就修三归五戒，通通是妙法，通通是成佛之道，通通是修行的捷径。那么为什么心灵这两种力量特别重要呢？因为它是不生灭性的，是你本来具的。什么叫本来具？什么叫只有因缘有？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你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当然是我们一生当中心里最散乱的时候，因为你内心有病痛，你身体即将败坏，外面有业力的干扰，生死业力不断地牵引你往三界的方向走，那你这个时候马上念佛就不对了，就不对了，因为你心属于散乱的阶段，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心灵的力量是不具足的。心灵是妄想，而妄想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它会分别，第二个它会执着。所以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无始劫的因缘的假象现前的时候，你安住在妄想，你根本就走不出娑婆世界，所以这不符合往生的条件。善导大师说，往生必须怎么样？要顺从本愿，就是你的心啊，要愿离娑婆，要寻求极乐，必须你不一定要能够断烦恼，但是你的心啊是向于极乐世界，是有往生的心的。但是我们无始劫的妄想是怎么打的？我们妄想啊，诸位你还记得吗？你是怎么培养这个妄想？你是从娑婆世界刚开始流转到现在，你这个妄想是整天在三界里面打滚的。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过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没有极乐世界的生命经验，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娑婆世界的生命经验。所以你这个时候不把心灵的清净心、具足的心现出来啊，那你就很难往生了。好，所以清净跟具足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佛堂正念分明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临终内忧外患的时候，它完全不受外境的干扰。为什么？因为它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它本质具足，就是它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就不是因缘所生活，就不是靠因缘建立起来，是你本来就有的。就像这个乞丐，你不管工作也好，你不管懈怠也好，你的爸爸就是大富长者，这个跟因缘所生活没有关系，这是本具的啊。所以这种智慧它的好处就是你的心中有这两种力量，但是我们不会启动。所以我们以前只是觉得自己业障深重，去追求法门的摄受，追求佛陀的摄受，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是你忽略的全世界最大的力量在你的心中，你没有把你心中应有的清净力、具足力现出来，非常可惜了。就是说 作为一个乞丐，他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家族。但是可惜的是，他舍父逃世，他选择久居他国，他选择自己去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昧的追求三宝加持，更重要的是你要透过内功内观，启发你内心深处来自于你本性的两种力量，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具足。透过清净断除一切恶法，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恶法。第二个，透过具足开显极乐世界的功德，因为极乐世界功德你本来就具足，所以你不用管十万亿佛土，也不要管二十万亿佛土，你只要把你的心顾好，它就会显出来啊。所以整个妙法是因为你的心法妙，所以你所修的一切法门都不妙，都妙。如果你心不妙，你什么法门都不妙，你就念佛也不妙。这个妙法是这样安立的，就是妙在你的心中啊。这是整个前面的三宗说法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谓的心法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以下的本门啊，开始介绍什么是佛陀圆满的功德。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认知啊是片段的，因为我们一般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哦，就是因为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出生，娶妻生子，出家成道转法轮，然后呢就入涅槃，然后就消失了啊。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刻板印象是佛陀的机门，而这个是无量无边的机门当中其中一个小机门。那么这个认知有什么缺点呢？它的缺点就是说啊，如果你这样认知啊，佛陀跟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因为佛在世时我沉沦嘛，今得人生佛灭度，那么忏悔今生堕业障，不见如来净色身。如果我们对佛陀的定义了知是在机门的佛，那机门的佛的特点是有时空限制的，你错过就没有了，它是有生有灭的。但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啊！其实佛陀无量劫来的理观世修，他所成就的佛除了机门以外，更重要是他的本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了解到下雨过后地上很多的坑洞，积了很多的水，这个水上所现的月影，当然这个月亮的影子也可以给你光明，但是你要知道所有地上的积水上的月影是来自于空中的月亮，本门的功德才是真实的常住不灭。所以你不能够说现在是没有佛住世，你也不能够说现在是末法时代，这个只是因缘上的机缘安立的。我们到了本门，佛陀会告诉你佛陀随时会现身，但重点是你的善根准备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全方位的了解佛陀的功德，包括本门基本，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知道什么样的方法跟佛陀互动。你跟佛陀互动，你就能够蒙佛陀的加持摄受，否则你就一个人孤单的走在菩提道当中啊。所以除了我们有智慧开启心灵力量以外，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跟空中的月亮互动，怎么样能够适当的转他成智。其实佛陀是很喜欢跟我们互动，因为他因地的时候他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成佛以后他正是他实践理想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方法啊，所以了解佛陀我们才知道怎么跟佛陀互动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蒙佛陀的功德摄受啊。所以这一下就佛陀开始讲到所谓的耶本门开尽显眼啊。好， 我们看今天的附表35啊，我们先解释这一颗的品目啊，这一品的品目，如来说量品。这以下有五小段，我们先看第一小段，请合掌。
一、解释品目。如来者，十方三世诸佛本佛即佛之通称也。寿者，寿也。量者，全量也。全量十方三世本佛即佛之功德也。
好，首先我们解释这一品的大意。这个如来说量品，我们先解释什么是如来。那么《法华经》的如来啊，是十方三世佛的本佛即佛的通称，它包括了常住不灭的法身报身，也包括了有生有灭的应化身，这两个都要，也包括了空中的业量，也包括了水上的业量，这两个对我们都很重要啊，缺一不可啊，这就是如来。那么什么是寿呢？这个寿啊，就是领寿，佛陀领寿的功德的寿命啊，佛陀有一定的寿命啊，这个寿命是功德的显现的。那么量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量有多少啊，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去评量佛陀的受用功德的数量，叫做如来受量品啊，就是前量十方三世本佛经门的所受用的功德数量啊。这是第一段简单的解释这一品的意思。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详细的说明。
又者，一心原生万法，万法不离一心，即此一心即法身如来寿也。我智力如是，九秋夜所得，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此报身如来寿也。我少出家，得无上菩提，此应身如来寿也。又此三身种功德，悉是过去久远久远劫前道场树下先所成就，名之为本。中间今日寂灭道场所成就者，名之为寂。古德云：依静心，随愿缘，应群机，受受量，故有三身如来之受量也。
好，那么这段我们就详细说明这个三身如来的受量。我们先看法身如来的受量。法身如来是一个理性，就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修一心，延伸万法，万法为不离一心，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时候是掌握一念心性。那么掌握一念心性，我们一开始叫做什么？叫做观照，就是一念心性本来就存在，但是你不断的观它呢，它就会产生变化，就是你不断的观照，我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慢慢慢慢的有一天你的法身就出现了，这个法身是观出来的，当然还要包括一些六度的四修来辅助啊。所以你的理观的一念心性，在因地叫一念心性，果地就是法身如来，因为你一念心性本来就是受穷三际横遍十方嘛，它时空无尽嘛，所以你的法身如来就是无始无终了啊。只是说我们因地的时候，一念心性叫做性具，就是你家有很多钱，但是你没办法掌控，因为你年纪太小，你爸爸在掌控金钱啊，你替你爸爸打工，但是你至少你回家了啊，叫做性具啊。等到你成就法身的时候，你爸爸已经把财产交给你了，你继承家业了，你这个金钱可以自在的应用啊。所以心性叫做兴趣，法身叫做成就，差在这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就是一心啊，一心真如啊，这个是法身如来。我们看报身如来。那么在经文当中讲到，我的智力，我的一心三观的智慧啊，那么在透过四修的修业六度啊，这个理观跟四修的结合啊，就产生的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这个讲修的。前面的法身如来是性的，就是一念心性所成就的，这个地方是指 我们透过一念心性的智慧跟事修产生的一个果报。佛陀其实他不是只有法身啊，他是有一种受用，而这个报身呢是有始无终，你成就初地的时候开始，然后呢就永远不消失了，就是报身过来他的果报啊，无量功德无量庄严的报身。我们看应化身，我少出家得无上菩提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那一起的应化。佛陀是9岁出家，30成道，那么从成道算起到他入灭差不多50年，所以应化身呢就是有始有终啊，就大概是这一起应化大概50年的如来寿命啊。所以这个三圣的功德啊，基本上都是久远劫来你成就在道场书下你的见到位，注意见到位。你学过法华经的时候，你这个讲话就要注意。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成佛？就是什么叫成佛？就一个人见到位，这个人就成佛了。最初那个见到位就是本门，因为你进入大乘见到位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法身的光明出现，你有法身就有报身，而且你随时就可以应化身，所以三身具足啊。所以这整个三身啊，它之所以成就，是在你是在一个佛的久远久远劫前啊，你最初从一个生死凡夫而在道场树下安坐那一念的见到位叫做本。那么从那个以后，你所有的视线都叫做机门，所以这个本门包括你第一期的应化，就是你这一次从生死凡夫从明智位观恨位相思位而见到了以后，那见到位你不可能马上死掉嘛，你一定还有什么样，你还要随缘度化众生，那那个时候见到以后的应化变成应化身了啊，就是我们从地涌出品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成就法身报身而剩余的生命的应化身所教化的啊，所以你第一次的法报应身都叫做本门，那么以后的应化全部叫机门啊。所以古德做一个总结啊，这个三身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一直清净心的法身，而随顺我们过去的业力，也要随顺众生跟你有缘众生的根基，第一个你本身的愿力，第二个众生的根基，而变现不同的应化身，所以有不同的受量将来啊。这个如来受量啊，就是讲到如来的功德受用啊。比方说你修布施，你布施成就富贵的果报，这个富贵果报有受量吧啊，就看你的布施的力道，第一个耶心，第二个耶境，第三个耶你的次数相续啊。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一生修布施，他感得三生的富贵，有些人修布施感得500世的富贵，有些人升到天上去感受几劫的富贵，所以他有怎么样，这个果报有他的时间空间嘛，叫做受量啊。你看三乘的功德也有受量，生无人修涅槃极境，涅槃极境也有它的时空，菩萨修学六度功德有它的时空，但是一般来说人天三乘的修学都是有一定的受量，而且重点在哪里，三乘的果报偏重自力，它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愿力，随顺众生的根基，随顺现身，只有佛陀的受量是不可思议，他真正记住自受用他受用，他自受用有法身报身，他长时间安住在大波涅槃，永远的受用常乐我净的功德自受用。第二个，他的那个明了的大悲愿力啊，随时关照众生，看哪一个众生善根成熟了，所以你不用害怕佛陀灭度了，佛陀的大悲心啊，随时关照每一个众生的起心动念啊。所以在法华经后面说啊，佛陀对众生的起心动念悉知悉见，就是他的他受用的力量，他有记住自受用他受用啊。那么这合起来就佛陀的本门机门的功德，而这个受量都是无穷无尽的 没有停止的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要义，先看第一段。
二，经文要义。一，本品正为全量久远本地之三身佛，只是一心之体用。即此一心，若体性，若作用，皆无有量。法身无相，金体本空，是性空无量。心性随缘升起妙用，爆发有相，是缘起无量。
那么这段说明，其实佛陀的三身通通是无量。怎么说呢？因为从一心的体用来说，体那么就是法身，因为它是离一切相的，所以法身常住嘛，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相状，所以速穷三境恒遍十方，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心性透过理观四修修六波罗蜜又成就的报身跟化身啊，它有相状啊。另外报身它有无量功德无量效好，不过这个地方报身有两种啊，我们后面会说明。一个是自受用报身，自受用报身的话，它是跟法身在一起的，列入本门。第二个是他为了十地菩萨所现的身道，他受用报身，他受用的啊，这个就属于机门啊，机门所受身啊。那么不管是他受用报身，不管是应化身啊，是缘起无量。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应化身是无量呢？说明无量呢，因为他一个应化身结束了，他又会出现一个应化身，他不会停止啊。所以你不用害怕，你错过了2500年前。你要害怕的是你善根具足没有，你只要善根具足，你来一生马上投身到佛土去。就是说每一尊佛成佛以后，他们都释放强大的愿力在吸摄受众生，而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愿力给摄受过去，是我们善根不够。所以你不用去埋怨去后悔我们没有赶上2500年前那个时代，后悔也没有用。关键是这个世界上有无量无边的佛陀，而每一尊佛都释放强大的愿力在吸引我们。我们先要反省的是，我们怎么在那么多诸佛的摄受当中没有被其中一尊佛摄受过去。按照法华经的思想，就是你的初世善根不成熟。因为佛陀不摄受人天种性的，因为人天种性是共外道啊，所以你会往生到佛净土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要么有出离心，你要么有菩提心。你说净土中，净土中你也有出离心啊，也有菩提心啊。这个往生的心跟出离心、菩提心是随顺的，没有一个人往生不想成佛的啊。极乐世界的安排就是为了佛道安立的。所以严格来说，佛陀的三身都是无量的啊，是这样子啊。好，我们看第二段。
二，佛为直髻门应身佛者，是佛久远已成之本门法报二身，令之应身佛乃法报二身所起之随缘妙用。佛为直法身常住无修无证者，是法身虽众生本具，要由修功圆满方得开显，令之木火修因。
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前面讲到一心体用而安立无量寿，这一下讲了破除两种执着啊。佛陀为执着机门的，那么开显佛陀的本门的法报而生。佛陀为了执着法身常住的，佛陀告诉我们啊，你要修得有功啊，信得方显，所以就是破除执理废事，也破除执事昧理，让你保持理事无碍的中道，这是第二个意思。看第三段。
三，本品开记显本，所开显者即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之一心真如之体，无有始通，名为无量寿。不仅佛寿无量，众生受益无量。
这段是很重要，这段是佛陀讲如来受量品的最深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为什么要讲本门呢？就是在说明了 其实本门的法身功德就是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那么诸佛所证正是众生所迷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一点藕益大师很强调了，就是说我们到本门以后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开始把你前面的三周说法的一心三观啊，要跟佛陀的法身功德要把它串联起来。一佛乘的思想啊，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因该果海，果彻因缘，你不能跟因果不能切断的，不可以切断的，就是因为你修理观启动你一念心性的清净跟记住，所以你才有法身，而这个法身就是你理观来的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念心性啊，正是众生所迷，也正是诸佛所证啊。所以这个观心就关键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从果地的功德知道三世诸佛的功德有无量无边的变现，来自于因为它空中的业量，来自于法身。而为什么有法身呢？是来自于理观的智慧成就的，其他的六度都是祝恨而已啊。所以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地方等于强调理观是整个根本，因为它贯穿的从你前面的明智即佛，你明智即佛开始有理观，你要说我不修理观那没关系，读诵，透过语言文字，透过你读诵文字波的总可以吧，你每天读个半个小时，你的心中也是有一念心性的觉悟跟关照嘛，你每一天在栽培你的法身嘛，哎，你慢慢进步的到五品观后会开始不用文字了，开始念念造常理，心心习幻真，理即法身。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法身了，你那个法身叫理即法身，小幼苗。然后你进入到啊，那个不是理即法身了，叫观放即法身，到最后相似即法身。佛陀还为了相似位特别讲一品叫六法师功德品，六根清净位。那个时候你的法身会现出在六根里面，就还没证得法身，它有一种相似的气氛出现，你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意根产生重大变化，别人看不到的你看得到，别人闻不到的你闻得到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还是业报身，但是你的内心的法身有一定的水平了，就是相似位，到真正的一念相应，分波无明，法身显现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诸位，佛陀的法身不是佛陀专有的，这个就是言教的思想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就是言教的好处就是你一开始就站在跟诸佛同一个水平上，佛陀也是在一念心性显出法身，而你在一念心性修观，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回家，虽然你没有你爸爸那么有钱，但是你别忘了你跟你爸爸是住在同一个家庭里面，这是言教的思想。所以真正的六级佛只有言教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读诵经典的时候你就有明智即法身了、你就有明智即报身，你也有明智即应化身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就在强调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妙因妙果不离一心，这个才是本品的真实含义，就是把你这个果报跟前面的因地把它串联起来这个就是更深层的意思了。好，我们看经文，那么我们前面简略的介绍这一品的题目跟内涵，我们看经文的其二，广开显断离生性，前面是内开显以动植生疑，这一下呢广泛的开显了来断离生性，断什么疑呢？前面在从地永住品，它不是佛陀说这些法身菩萨是我度化的吗？那就产生了疑惑了，因为佛得道甚近，所成就甚多，释迦牟尼佛成道只有50年，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教化出数目甚多功德广大的从地涌出的法身菩萨呢？那么这一下就正式的要断离生性，佛陀开显本门的功德来断离生性。 这里再分两段，先看更义的戒性，佛陀先做一个告诫，那么要我们升起真实的信心。先看新义的三戒，看经文。
尔时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解如来成立之语。复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立之语。又复告诸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立之语。
佛陀正式的开进显眼之前啊，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告诫，说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定之语，讲三遍。这个成定啊，就是真实语。佛陀说法有两种，一种叫做随情说，随众生的心情。众生什么心情呢？众生莫在苦嘛，所以众生追求是什么？要么安乐，要么解脱嘛。那佛陀就满足你的需求啊，就讲三圣的法门，就为时之前说三说尽啊，就是方便说。但这个不是佛陀的真实语，这个是佛陀为了摄受我们而为时之前讲安乐道，讲解脱道。其实第二个是随智说，佛陀的智慧说啊，这个就是佛陀真实的语言了、啊，就是开前显示，开进显眼了、啊。这以下的本门的功德是佛陀的真实意，佛陀已经不考虑众生的心情跟需求了，必须把佛陀的本地功德、本地风光讲出来啊！这先做一个告诫啊，三遍的告诫。好、啊，我们看新二的三请。
是时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百矣。
那么这个三请跟三戒啊，它其实不是分开的啊。古德解释说啊，它是弥勒菩萨一次的白告祈请，佛陀一番的告诫，然后呢第二次的白告祈请，在第二次的告诫，在第三次的祈请，第三次的告诫，它是中间互相掺杂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诸位，我们回忆一下当初的三周说法的祈请者是谁？对，舍利弗尊者，是声闻众啊。所以因地的时候请求什么是佛陀的智慧，他的祈请者是声闻弟子，舍利弗代表。而到了本门的时候啊，声闻众已经不是当机众了，他退为影响众、随喜众了，真正的当机众是菩萨，弥勒菩萨。因为这个本门功德甚深甚深啊，只有菩萨可以请问啊，所以以弥勒菩萨为首，所以这个本门的请法者是菩萨，弥勒菩萨作为代表。好、啊，我们看新三的重请重见，看经文。
复言：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尔时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汝等必听。
那么经过三请三告诫以后啊，其实这是第四次的祈请跟告诫啊，所以等于第四次的祈请，第四次的告诫。那么弥勒菩萨又祈请了，说啊，希望佛陀慈悲而说出本门的功德，我等当信受佛语。那么佛陀在最后一次的告诫，世尊知诸众生三请不止而告之焉，汝等谛听。正式要开学啊。那么为什么那么慎重要四次的告诫呢？古德解释说啊，因为妙法难施啊，法华经的因果啊，没有佛陀出世是你怎么想不到的，你怎么可能想到说你整天打妄想的心有记住两种力量呢？不可能的。我们一个生死凡夫一学佛就开始求三宝加持，向外追求三宝加持，谁知道内观去启动你无始劫来你所忽略的一念心性的清净跟具足呢？所以因地不可思议，然后果地也不可思议。他为什么成佛以后他永远不再堕落凡夫呢？按说你成佛是你不管你三大阿僧祇劫几大阿僧祇劫，你修行是有限量的一个因地嘛，你总有一个成佛的时间开始嘛。为什么法身一启动以后它永远不停止？这件事也不可思议。 因为它也是你兴趣的功德。所以因地是兴趣，果地是无量，这件事情妙因妙果都不可思议，都不可思议。你怎么就从你兴趣的功德转换成无量的功德呢？所以佛陀在讲这个不可思议的本门功德之前，再三的提醒我们，唯信能够，这是妙法莲华经的，没有什么道理啊，就是先相信了。你不说你没办法证明的，净土宗也没办法证明的，你怎么知道十万亿佛土外有阿弥陀佛？这也没办法证明的啊。所以大乘佛法到不思议境的时候，就没什么道理可讲，就是相信它，通过信解，然后关照它，然后慢慢它就会出现啊，是这样的信解行证啊。所以就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前面先做一个前方便的告诫啊，这一下正式的说明。先看长行，长行当中分两段，先看第一个开进闲言。在开进闲言之前，佛陀先破除我们的执进之情，我们对机门的执着。看经文：
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功，去结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么佛陀在开显本门之前呢，先破我们的执着机门的一种情执。佛陀说啊，此乃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佛陀的本门功德啊，基本上是不随便开显的，这个法身报身的功德啊，这个神通之力就是佛陀的三身的功德啊，这是微妙不可思议的，过去所谓先说的。因为我们一般世间天人阿修罗啊，一般的凡夫啊，对所谓成佛的概念呢、啊，就是来自于阿含经，就是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出生，然后长大，然后纳妻生子，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在菩提伽耶安坐道长成佛，然后入涅槃。那么这种直进之情啊，它有两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子认识佛陀、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因果不符。我们前面说过，一尊佛的成立是花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福修慧礼观四修，那结果呢？结果就是一期的视线，然后就没有了。这个因大果小，这个因果理论本身就不能建立起来。你不要说成佛、啊，你就布施啊。有些人他强大的布施力量，他都能够升天享受几劫的快乐福报，你怎么可能佛陀的果报只有一期的应化呢？啊，所以这个直进之情是不能，是违背因果道理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样认知啊，你就完全隔离了佛陀的摄受，因为你认为佛陀灭度了。你真的这样讲，你真的这样想，那果然佛陀对你来说灭度了，因为你再也不依恋佛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自觉于佛陀法身的摄受啊，所以这种观念是对我们是障碍的啊。其实这个只是佛陀在无量无边的视线当中其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是空中的业量，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种经常常住不灭的法身，以大悲业力不断的照料一切众生，随时关照你什么时候善根成熟，什么时候佛陀该出现了啊？那个法身是关键啊，所以就破我们的对应化身的执着。破了以后呢，我们就看魁二的破尽闲言，就开始闲言了。看经文：
然善男子，我师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
那么佛陀正式开进闲言，说我实际上成佛以来已经多久呢？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那由他就是千亿劫。诸位，我成佛以来，你学法华经就知道什么叫成佛以来了，就是这尊佛从实际的凡夫，他不是视线哦，2500年前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视线了， 啊，那就不是本门。本门的佛就是说，他一开始他出生之后一定是真实的凡夫，然后真实的经过五品到相识到见到位，那么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的成佛了，这个叫成佛，就那个时间就是他的成佛。因为他见到位以后三生具足了，所以我成佛以来就是指的大乘的分正即佛，大乘的见到位，这个结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破无明正法身，这个人就是成佛了啊。那么他的时间有多久呢？就是无量无边百千万那有他劫啊。这个是我们对成佛的正确认知，就是法身的显现就是成佛了啊。当然他以后会不断增上啊，他会不断的从这个初住的原教初住的法身到二住，它有42品的增上啊，它有不断的增长功。但是真实意义的成佛，按照法华经就是本门成立就是成佛，因为本门就有机门啊。我们看子二的比喻啊，举譬喻来说明到底有多久佛陀成佛多久。看丑意的举意难问，看经文。
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意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具，知其数否？
那么这一下呢，释迦牟尼佛用譬喻的方式来说明他成佛的时间有多长。比方说有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这么多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所以这个单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啊。假设有人把这么多的国土啊，把它抹碎变成微尘，这个微尘就是物质当中最小单位，不可切割的最小单位。然后把这些微尘干什么呢？往东方，凡是经过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土的，就撒下一个微尘，不断的如此的撒到往东方啊，把这个前面的微尘全部把它撒完。那你认为这样子大概涵盖了多少世界？就把这个微尘全部撒完的时候啊，那这个数量是不可思议啊。而这个数量正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世界。所以一尊佛啊，他成立本门佛的时间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的时间越久，表示你这个成佛的功德越圆满。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释迦牟尼佛现在应该是究竟圆满的佛陀。所以我们判定一个佛的本地风光啊，他真实的功德啊，就是看他本门成佛的时间有多久。你不能看机门的，你看机门的话，我们看前面的三宗说法，说法以后佛陀为三根弟子受记啊，为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等等受记。你随便请一尊那个四大弟子，他们的应化身的佛的寿命啊，都是20劫40劫，他们的国土都比释迦牟尼佛国土来的功德庄严。所以你以机门的佛来比较的话，其实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应化是一个秽土，他是国土也不好，是众生根基也磊落，然后呢寿命也短暂，相貌又是丈六比丘相。所以你用机门的佛来判定一个佛是不正确的。那你要这样讲，释迦牟尼佛的成佛那赶不上前面他的弟子了。诸位你要知道，机门成佛，佛陀完全是恒顺众生。他会说明为什么佛陀在娑婆世界的国土这么的卑劣，因为娑婆世界的根基啊，追求小法，因为娑婆世界他五浊恶世嘛，五浊恶世的人怎么回事呢？痛苦很严重啊，寿命很短。所以你要是说佛陀时间住世20劫40劫啊，大家就对学佛没有兴趣了。 你要怎么跟这个五浊恶世中生怎么讲？就是说，你看我19岁出家，我30就成道，我修11年就成佛。那么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他苦恼出众，他的寿命短暂，他急功好利，追求小法，他要马上看到成果。那么这个时候看到释迦牟尼佛，你看我一样，他也起机生子，他也是有欲望，但是他从一个欲望众生开始出家，修了11年才就无上菩提的，没准我也做得到啊。所以佛陀协助卑劣生，他有目的的，完全为了度化众生啊。所以真正意义的成佛是来自于他的本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人什么时候从佛教大学毕业的啊？因为你一毕业，你越早毕业就是资深的学长。这一毕业以后，有些人专门喜欢设说福报大的，他的道场盖得很庄严啊，一正二报。那有些人是他是学长，但是他喜欢设说苦恼众生，他可能道场盖得不庄严，那这个跟他的本门没有关系了啊。真正我们判定一尊佛的高深，是他的本地风光，就是他的本门佛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啊？而释迦牟尼佛的本门佛是在无量无边阿僧祇那由他解就启动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圆满的佛陀，这个功德非常深妙的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